京时间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如果生活是一团麻，那也是麻绳拧成的花。生活如果是条路，又怎能没有坑坑洼洼？如果生活是杯酒，它就一定饱含着酸甜苦辣。生活如果是首歌，那它一定吟唱的是悲喜交加，苦乐年华。生活尚且如此，更要珍惜眼前。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临芳华。我是喜儿，马玉坤。咱们说呀，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回忆是短暂的，但是只要时常能够被人铭记，那它就有了存在的意义。2008年呢，小叔是作为月老给我牵线儿，让我结识了从海外归国的生物工程师曹伟宁。当时吧，我对曹伟宁真是没有太多的情愫，但是啊，我依然是被他强大的个人魅力、渊博的学识，真的被他所折服了。而且呢，我有幸在他的邀请之下观看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但是特别可惜啊，因为当时我呢正在青海啊开展建设乐临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所以说后面就没能再继续来观看奥运会余下的比赛项目。不过呀，起码我收获了一位博才多学、相貌英俊的好朋友。那么到底我和曹伟宁最终是有没有修成正果呢？啊，咱们还得随着回忆慢慢的展现。2008年呢，我从北京回到青海之后呢，我就马上就又投入到乐临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的继续开办当中了。啊，最后呢，也是通过1.5年的时间，到2009年年底，啊，我们的物资投放中心终于是实现了啊整个青海省的网点的覆盖。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打算跟随当时曹伟宁给我的建议哈，准备带着我们的乐临芳华团队进入南京，然后呢就再从南京逐步的走向全国。但是随着乐临芳华布局的扩大啊，你看我们在青海呀、西藏啊，像在这些地广人稀的地方啊，实现了网点覆盖之后啊，这每一个站点这个人员投入啊、物流运输啊，每年的开销呢是非常巨大的。那我们乐临芳华呢，本身它又是一个纯的福利机构啊，这种呢它是只花钱没有收入的事业呀。那么随着服务站越来越多，那我们面临的资金压力也是越来越大。即便是我们成立了乐善基金协会啊，也有很多有爱心有能力的人士加入了我们乐临芳华团队，而且是注入了一部分资金。但是其他加入的这些人呢啊，他不能像我一样啊，把所有的时间精力尤其是钱财上都能完全的投入到基金会当中， 毕竟人家都是有企业有买卖的啊，也都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父母，有妻小啊，人家能够在满足自身的生产生活的同时，还能拿出一部分爱心奉献给我们乐龄团队，那就已经非常难得了。我们到什么时候我们必须要感激这些人，毕竟乐龄芳华老年福利事业呀，它是一个公益事业，助人为乐的事业，我们是绝对不可能强求任何人必须要加入乐龄芳华，必须要注资基金会。这一切的一切啊，它都是完全自愿的啊，看自己的心情，看自己的能力，量力而为。所以当时呢，我初步就盘算了一下啊，从西藏到青海啊，这些年总共是投入的资金呢，我自己哈、啊，我自己一个人啊，累计投入了670多万啊，再加上乐善基金会其他人呢，还有天宝小叔的支持，这些就达到了410多万。到了2009年年底的时候啊，我们想要走出青藏高原，想要去往南京的时候，这时候我手里可以动用的钱已经不足200万了。那么乐善基金里的钱呢啊，就剩下30多万了。再说这点钱呢啊，想在南京继续开展老年福利事业，那肯定是不够的呀。因此呢，在当时啊，乐龄芳华就又陷入到啊，像在2003年我刚开始在西藏开展的时候所遇到的这个问题了，就是花钱的地方多，进钱的地方少啊，资金没有办法维持新店的落成和正常的运转。哎呀，难道继续开展乐龄芳华的构想就要因此搁浅了吗？绝对不能，事儿要干，缺钱了我再想办法，谁让我是醒儿呢，谁让我是扎西桑哥呢？奶奶给我起名字的时候就说了，醒儿就是喜从天降的意思，扎西桑哥就是吉祥好运的意思。那我所做的事儿是大好事儿，大善事儿，上苍一定会保佑我这个老年福利事业一定能够正常有序的开展的。那么上一回啊，乐龄芳华开展工作的时候啊，也遇到资金问题了啊。大家都知道哈，那是在我小叔的表彰大会上啊，因为这个表彰大会让我筹集到了善款，而且就是在那个时候啊，我们成立了乐龄芳华乐善基金会。所以说这一次啊，我相信也一定会转危为安的。咱们常说人善人欺天不欺，善良的人呢总是会有善报的啊，就这句话你无论放在任何时候那都是再恰当不过了，只要你心存善念，那就一定能够船到桥头自然直。那只要你行的是善事，做的是好事，那你在遇到危险的时候，那你一定就会化险为夷，柳暗花明。那既然资金呢不够我走出青藏高原去往南京了，那要么就是时机还未成熟，要么呢就是青藏还有未完成的事。所以啊，放下心中的包袱，做好眼前的事儿，那这才是我们每一个人最正确的生活方式。世人都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但是大家仔细想一想啊，我们所有的忧愁苦恼，那不都是因为我们想的太多了吗？对未来的期许太多导致的，大家说对不对啊？孩子还没生呢，那先得想生下来怎么养啊，结果不敢要孩子了。人还没老呢，先想着自己老了以后怎么办呢，最后省吃俭用啊，攒过河钱养老钱，结果自己身体营养跟不上，得各种病了。那养老钱呢 都提前用来治病了。那这种事儿，大家觉得是不是在我们生活当中不少见吧？所以说呀，近忧啊，往往都是源于远虑。我们往往都是让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事儿，给自己弄的一天呢，是愁眉不展的，对吧？心中铭记，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认认真真的过好当下的每一天，那只有这样呢，才能享受幸福的晚年。你就拿我来说吧，那在2009年的时候，那我是刚刚放下资金不够的烦恼，全身心的投入到现有的这些服务中心的时候，哎呀，就在这个时候啊，我北京的手机通讯电脑专卖店的米经理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哎呀，他这一个电话呀，就说了一件让我心慌的事儿。这些年呢，我不是一直啊，都是全身心的投入在乐龄芳华老年福利事业里了吗？所以说，北京所有的手机数码产品的店面啊，我都全权的就交给米经理了。截止到2009年，那么米经理跟我已经干了十多年了，所以说我对他是非常信任的。那么他跟我讲述了我们当时面临的实际问题，那就是2009年啊，是咱们现在应用的智能手机啊，还有和从前应用的老式手机的一个新老交换期。我这些年呢，我一直都是从事老年福利事业呀，所以说我对手机通讯这方面的买卖呢，真就是变成甩手掌柜了。毕竟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我那个时候啊，是真没有那个精力了。所以说这也导致了啊，我积攒下来的那些供货商啊、经销商啊，啊，整个的供销链条，在这个时候因为智能手机的出现，就把我的渠道全都堵死了。最可怕的是什么呢？米经理告诉我，我北京所有的店面，所有积压的大量的库存全都是老式手机，那这种情况恐怕也会面临全面的滞销啊。当时我听到这个事儿之后啊，说实话我真慌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啊，我之所以能够拿出6-7百万的资金，我们来做这个老年福利事业，那这些资金来源呢，它都是我手机电脑通讯行业赚来的啊。就像小叔说的那样，赚钱的事儿啊，不亲力亲为，很有可能被时代淘汰呀。简单点说呀，就是我的来钱道啊，即将被堵死了。这一条道要是堵死了啊，那不要说把乐龄芳华团队带到南京走向全国了，那就是维持现状那都非常的难。所以啊，那一次我真慌了。结果呢，几乎就在同一时间啊，也就是在2009年的12月22号这一天，我突然就接到了一通从广东东莞打来的陌生电话。电话那头呢，他先确认了我的身份啊，得知我就是马玉坤之后呢，就邀请我务必要去一趟东莞，说是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和我面谈。说实话吧，当时我听着电话里这声音吧，觉得既陌生又熟悉，哎，总感觉好像是在哪儿听到过，而且还是不止一次的听过，但是呢，我就是听不出对方是谁了。问他呢，他还不说，所以我就觉得这可能是个骚扰电话吧，我就准备要给他挂断了。结果这个时候，电话那头他说出了我最关心的话，他说：“马总，你这次来东莞呢？”对你所从事的手机通讯生意绝对是百利而无一害。现在智能手机已经开始在全国进行普及了，那这个时期就像当年传呼机普及、手机普及红利期是一样一样的， 而且比当年的手机红利期更赚钱。但是以我对你的了解呢，现在的通讯生意非常不好，而且你的供货商和销售客户呢都已经开始松动了。如果在这个时期呢你不快点做决定，那就很有可能被这个行业淘汰了。所以来东莞呢，那对于你的生意绝对是一次转机。然后就给了我一个地址，就把电话给挂断了。说实话呀，那个时候的我根本没有第二条路了。因为刚刚这个陌生的电话呢，他已经就把我所遇到的问题全都给说出来了，而且他还分析的非常准确。2009年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大家的这个手机的保有量啊，基数开始增加了，只要是智能手机推入市场，那用不上两年，那肯定就会占据整个手机市场份额的70%。那如果说这一步我要是没赶上，那今后在手机通讯行业，那我很快就会被淘汰了。所以我当时根本也没有多想啊，我把乐龄芳华的这些事宜呢都交给了助理小李子之后，我马上我就动身飞往了广东。到了东莞之后啊，我找到了那个陌生电话给我发的地址，我就进入了一座办公大楼。上电梯之前呢，我给那个陌生人打了一个电话，对方告诉我说你直接上27楼吧。出了电梯门，我看着一个穿着职业装的女士，她问我是马总吗？我答应之后呢，就被她带到了一个硕大的办公室。进了办公室之后呢，那个女的就走了。等到我进办公室之后，我就一眼看到了一个20岁左右的大男孩，身材偏瘦，个子也不高，但是相貌啊就是那种很清秀的，但是就是看着脸色不是很好，这个脸色呀看着有点惨白啊，就是没有血色。看到我之后呢，他就对我说您是马玉坤马总吗？我回答说是啊，你是哪位？给我打电话的人是你吗？这个时候呢，男孩从手里递给我一台传呼机，传呼机里面只有一条信息，1999年1月6号发的。信息的内容是，刘宏伟，你个大骗子，你骗我的钱必须这辈子还给我，而且要连本带利的还，下辈子太远我等不到，你好好给孩子看病，我相信终有一天你会回来找我。哎呀，看到这个信息之后，我的思绪一下子就从2009年就回到1999年的1月6号。就在那天，和我一起之前做这个寻呼机生意的合作伙伴刘宏伟骗走了我30万。但是当我知道刘宏伟他是为了他自己孩子治病的时候，我没有选择报警。就像奶奶曾经对我说的，作恶必有缘由，行善不求因果。做坏事儿、做恶事儿的人呢，那一定是在他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做出最不愿意做的选择。刘宏伟呢，他也是为了自己的孩子，这也可能就是我前世欠他的，所以今生还了也就还了。于是当时呢，我没有选择报警。就给他发了一条我刚刚在传呼机上读到的信息，当时也只是说希望他能度过这次难关。说实话呀，那次被骗直接让我破产了，还差点要了我的命。但是现在这部传呼机怎么会在这个男孩手里呢？他跟刘总有什么关系呢？就在我看着传呼机陷入深深的回忆和沉思的时候，一个声音传到我耳边，马总，10年了，能再次见到你，我非常激动。 我知道当年的30万对你打击非常大，我也曾经担心你挺不过去，但是我挺过来了，是你的30万的救命钱，救了我一家四口人的命。是因为当时你没有报警，才给了我这个赎罪的机会。是你当初这条传呼信息，才给了我坚持到底的决心。我幻想过无数次和你再见面的场景，但是依然没有勇气面对你。听到这儿，我猛然的抬起头，因为当我听到刘宏伟的声音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要怎么面对他。尽管10年都已经过去了，我也早就释怀了，但是当年把我骗惨了的人，当年在生意上我最信任的人，再次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是真不知道我应该用什么情绪去面对他，一点准备都没有。他说他没有勇气面对我，我又何尝不是呢？可是当我抬起头那一瞬间，曾经也好，当时也罢，就是对刘宏伟所有的仇恨愤怒全都消散了。这时候我看到刚刚那大小伙子跪在我面前，在他的身后站着的正是刘宏伟夫妇。刘宏伟的身边还站着一个比刚刚那个男孩略大一点的男人。我马上就把这小伙子扶起来了，我一边扶一边说，快起来快起来，别这样孩子，过去了就好，过去了就好。这个时候刘宏伟的妻子和我一起扶起了刚刚就跪在我面前的大小伙子。我马上叫了女人一声嫂子。刘宏伟的夫人对我说，这是我二儿子刘涛，如果不是因为你，他也不可能顺利地完成骨髓移植。你对小涛的救命之恩，当初你对我们老刘的宽恕，没有报警，真是救了我们全家了。老刘找了你5年，你换了手机号，我们也联系不上了。直到前段时间呢，我们到北京去拓展智能手机市场的时候才发现了马总你的店面，这才给你打了电话，麻烦你跑了这么一趟。听完刘宏伟夫人的话，我马上说，最早的手机号不是消费太高吗？后来就换了一个消费低的，这个号码已经用了7、8年了，以后联系我就打这个号码就行。然后刘夫人呢，又招呼另一个男人过来跟我打招呼，这是我家老大，刘伯，小伯叫马姑姑。刘伯走到我跟前，是深深的鞠了一躬，叫了一声马姑姑好。而那个时候呢，刘宏伟就一直站在原地，傻愣愣的就看着我们，什么也没说。等到我和这两个孩子都认识完之后呢，刘宏伟的夫人就跟我说，那你们先聊。说着话呢，他就带着两个儿子走出了办公室。这个时候办公室里就只留下了我和刘宏伟，我们两个人都是愣愣的看着对方，好久都没说话。因为眼前的这个刘宏伟呀，他跟10年前的刘总简直是判若两人。当年呢，他满头黑发，大大的将军肚脸上的皱纹也不多。你再看现在的他呢，满头的白发，身形消瘦，而且容貌他是苍老了不止10岁呀。但是这一双深邃的眼睛还是透露着非常睿智的目光，能够看得出来他当年呢为儿子看病一定是操碎了心呢。其实父母对孩子的爱真的是可以付出生命的。最终呢，还是我先开口，我先说的话，我说千里迢迢把我从青海约到东莞，不会只是为了傻呆呆站着吧。就在这个时候，我看到刘总的膝盖往下一弯，像是给我下跪，我马上就上前拦住了他，我生气地说，哎呀，这都多大岁数了还来这套， 你累不累呀？只见这个时候的刘总呢，他就微笑着跟我说，真的累了，站累了，想跪下来歇歇。我一听到这儿啊，我知道当年那个爱开玩笑的刘宏伟又回来了。我一把呀就把扶着他的双手给收回来了。我生气地说，说着吧，这次找我来东莞有何贵干呢？刘总啊，先是把当年他骗我30万的苦衷，包括孩子和他哥哥完成骨髓移植，以及那些年呢为了孩子看病的经历都跟我说了一遍。好，我也关心地问了一下小涛的恢复情况。刘总说病情是已经控制住了，就是需要长时间的吃药，所以身体呢还比较虚弱。然后就是一大堆的感谢的话吧。说心里话呀，这个谢呀一次两次还可以，要是多了就显得絮乏了。所以我马上就把他感谢我的话给打断了，然后我就问他啊，他在电话里跟我说的智能手机的事儿。结果这么一聊啊，我才知道刘总的孩子治好病之后呢，他带着他大儿子又马上回到手机市场，而且是成为咱们国家最早做智能手机的那一批人。而且这一次呢，他做的不是倒卖啊，是研发生产。简单点说呢，从2009年啊，智能手机在咱们国家登陆，什么品牌啊我就不说了啊，免得大家认为是我是在打广告啊。也就是在咱们国家最早登陆的那一批的智能手机里面，有40%的品牌那都有刘总的股份。但是这个股份的收益啊，我在当时我真不知道有多大。但是从刘总的公司来看呢，刘总这几年呢应该是彻底翻身了啊。我开玩笑，我调侃刘总啊，全然就是把他当初骗我30万的事儿啊全抛在脑后了。我们两个呀就像许久未见的老朋友一样啊，我们就在叙旧。要么我说时间是个好东西呢，它可以让我们淡忘一切烦恼仇恨。10年了，当初骗完钱音讯全无我都能释怀了，这回人也见到了，孩子也救活了，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自己辛苦攒的钱就是留着救急用的，那么救谁的急不是救吗？所以啊，当我知道当初那个身患白血病的孩子还活着，并且还是健康的活着，就什么都不想了。我们呢就一边分析手机市场的未来走向啊，还相互介绍自己这些年事业的情况。这个时候啊，刘总办公室里进来3个男人，每个人呢手里拿了一个皮箱，放到桌子上之后啊就走出了办公室。结果刘总把这3个皮箱一打开啊，我看到了满满的3皮箱的钞票。刘总说，马总，这是报答你当年救我们全家恩情的，这里是300万，你一定要收下。哎呀，说实话呀，当时呢我是要把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开到南京去，我真是非常需要这笔钱。但是奶奶讲过呀，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是你的钱拿着烫手。所以说尽管我这么缺钱啊，那我也不能要这300万。我就从这皮箱里啊拿出30万，我对刘总说，我只拿回我自己当初我给你那30万，其余多的呀我一分都不要。刘总当时就刚要劝我的时候，我马上就说了，刘总啊，你也知道我现在呢，我把精力全都投入在老年福利事业上了，那对于手机通讯的生意我几乎啊一点心都没上。而且咱们这次见面呢，你也让我知道了手机行业将要出现大变革了，何况你现在不就正做这件事儿吗？所以我想着呢，我就拿着30万跟你入一下股， 啊，我就算借你的刘总的光，我再赶上一次红利期，不知道刘总同意不同意。说心里话呀，当年是2009年，智能手机是刚刚才开始，其实谁也不敢说这个事儿就一定能成，所以呢，我认为这个投资啊是有风险的。刘总当时也犹豫了一下，然后就问我，你这回不怕我骗你了吗？我笑着说，你上次骗完我之后，这一次还能回来找我，我相信就算全世界都骗我，你也不会了。你现在是我生意上最安全的合伙人。听完我说完这句话之后呢，刘总就马上给财务打电话了，直接就拟定了股权转让协议，把自己股份的10%转让给马玉坤，然后签字摁手印。我还得强调一下啊，我当时是真没想到刘总股份的10%能收益多少钱。我但凡要是知道呀，我都不会提出拿30万换股份的事儿。当年是赶上智能手机的红利期啊，咱就不说了，咱就说最近这几年吧，就单从刘总转让我这10%的股份里，我拿到的年收益，那就足够一个普通的三口之家在二线城市生活一辈子了。所以我当时，那我等于明晃晃的，我就是跟刘总要钱一样啊，要不他怎么能犹豫呢？我给你300万你不要，你拿30万换我股权，那10个股是多少钱呢？而且刘总还跟我说，马总，都说大恩不言谢，感谢的话我就不多说了。我只想说的是，如果没有你当初的30万，我们一家是不可能度过那次难关的。钱花了可以再赚，但是啊，当时的我已经没有斗志了。为了给小涛看病，那我们真是一贫如洗。而且这个孩子做完骨髓移植之后呢，每个月养护的费用也不低呀。所以当时我真的是一点希望都看不见了。那就在我精神萎靡斗志全无的时候，我收到了你给我发来的那条传呼信息。我知道啊，30万对于当时的你来说那是一笔巨款呢。我一直担心这件事儿会毁了你一生，但是我没想到呢，你选择了原谅我，鼓励我。而且不瞒你讲啊，当时我拿走你那30万呢，给小涛治好病之后呢，还剩下7万多块钱。我当时啊就想第一时间找到你，我把剩下的这点钱我要还给你。但是我转念一想啊，我拿了你30万啊，剩下这7万还给你有什么意义呢？然后我又想到了你给我传呼机上发那条信息之后啊，我当时我就下定决心了，我想最后拿着你的7万块钱我搏最后一回，搏成功了我刘宏伟加10倍偿还你，如果搏不成功那真就是下辈子了。结果这些年呢，还真就是借了你马总的福气让我搏成功了，也给了我这一次加倍偿还的机会。而且就在我得知你从事老年福利事业之后啊，我明白了，我们对待金钱、对待人生的理解完全是不同的。啊，你在赚到钱之后，你没选择让自己过更优越的生活，反而呢，你拿辛苦赚来的钱去帮助孤寡老人、失独老人，就凭这一点，我即使现在生意做得再大再好，我钱赚得再多，我在你面前呢，我感觉很渺小。所以我希望你能给我这个机会，让我也奉献我一份爱心，帮助这些孤寡失独老人啊，那就是在帮助未来老去的自己，这是大善大爱，也是在积福报啊。紧接着呢，刘总就把这3皮箱的现金整整300万直接就推到我面前了，告诉我说，我这些钱呢，我不是给你马总的，这些钱 啊，我要把它放到你的乐林芳华乐善基金会里面，贡献我一份力量，也算是给我自己赎罪呀。说心里话，听了刘总的话，当时的我一下子就想到了当年奶奶原谅天宝小叔之后，小叔对奶奶对我所做的一切了。我常说，爱与善是会被传染的，是会被传递的，更是需要被传承的。因为这个世界上呢，最容易让我们快乐的事情，就是在不求回报的前提下，舍出自己用不了的，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你在得到感谢的同时呢，自然也得到了自己心境的升华。要不说这人呢，还得多做善事，多做好事的。人这一辈子他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得势的时候啊，你多行善，有朝一日失势的时候，你才能结善果呀。要是有一天你看你路走窄了之后啊，那真说不准呢，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你当时帮助你的人关键的时候会拉你一把呀。刘总把钱投入到乐善基金会之后呢，他给我提了一个小要求，他说让我把他的小儿子刘涛带在身边。他说刘涛的白血病呢，一直都是处在恢复期，如果情绪不稳定啊，急躁易怒，那就很容易再犯，等到再犯病呢，那就不是花钱能保活的事儿了。所以说他不想让孩子参与生意上的事儿，他的事业呢就全权交给他大儿子刘博了。另外啊，就让刘涛跟着我的原因呢，因为我从事的都是老年福利事业，做的都是好事儿、善事儿啊，而且本身你说帮助人呢，他本来就会容易让人感到快乐，让人心情愉悦。刘总说，只要这个孩子啊健康快乐的活着啊，他们两口子，包括刘涛的哥哥刘博，养他一辈子都行。我当时愉快的就答应了刘总。啊，我许诺说，等我的乐灵芳华团队走出青藏高原之后，我一定亲自过来接刘涛到我这儿来。要说这小涛啊，我再多说几句啊，从2011年啊，小涛开始跟着我就开始从事这个老年福利事业了。现在呀，人家已经是一个孩子的爸爸了，而且身体恢复得非常好。已经有4年多的时间啊，他都没有再吃控制白血病的药了。其实这就是做好事儿、做善事儿，改变心境之后啊，收获的福报。而且这种福报呢，不只是小涛，包括我们乐林芳华团队啊，我们帮助的这些孤寡、失独、残疾老人，大家几乎啊都有接受到福报的感触啊。哈，这是个题外话哈，咱们接着说啊。2009年，我的财务危机哈就在刘总的意外出现之下呀，给我顺利的化解了。不仅是化解了，而且还让我时至今日，我依然是每年呢就享受着价值不菲的股份分红。也正因为是这样，这才让我有足够的勇气和实力把乐林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开到全国各地呀。当然我们首要要解决的肯定是南京啊。啊，那一次从东莞回来，我手里呢有小200万，加上基金会里刘总刚注入的300万。别说在南京了，就是在整个的江浙两地啊，我们开展老年物资服务中心那是绰绰有余呀。所以我就在2010年的8月份，啊，我带着芳华团队的前期考察团率先就进入南京了。结果我刚到南京第3天呢，我就接到了曹伟宁的电话。虽然说08年的时候我们在北京分别了之后呢， 两年没见面了。但是这两年间，我们其实一直都是保持联系的。啊，只是说这一次到南京之前呢，我知道他在北京工作了，所以说我没有事先通知他。啊，我是怕他再来南京，为了帮我再耽误他工作。虽然说两年的时间过去了，但是曹伟宁对我的那份热情依然是有增无减。但是这个呀，说实话也给我带来很大的压力。那一次呢，啊，他得知我到南京之后，他马上就从外地赶回来了。那我们是在伟宁的帮助之下，很快的啊，南京就考察完了。剩下的那就是回去做准备呀，做预算呢，啊，然后再回南京，按照之前选好的位置，我们就可以来开设福利物资投放站了。我在离开南京之前呢，我就买了礼物啊，去看了一下曹叔叔还有阿姨。毕竟到了南京嘛，即便是伟宁他不回来，我也一定是拜访一下二老。而且这一次呢，伟宁他也兑现了承诺啊，他真的就自己啊亲自下厨做了一顿丰盛的西餐，还别说哈，味道还真不错。吃完饭之后啊，我和伟宁啊就在他家的花园里，我们就互相聊了一下对方的这个工作的情况。伟宁呢，他先是在南京的一家科研室做产品研究，但是当他们的科研项目啊被公关了之后呢，伟宁就提出了长寿计划，被领导给拒绝了。他们说伟宁搞的这个长寿计划呀，这个工程太大了，到底多大岁数算长寿啊？80岁呀，还是100岁呀，还是120岁呀？第一呢，长寿没有一个具体的定数。第二呢，即便是你研究出来了长寿的方法了，你怎么去证实啊？啊，难不成你是要等到60岁的人活到100岁之后才能证实吗？所以说这个项目太大太复杂，需要投入的时间成本还有资金成本太大了。所以伟宁呢就帮助他们完成了这个项目公关之后呢，就离开了这家公司。啊，这家公司当年是提高年薪，但是伟宁呢觉得理想不同就辞掉了。后来呢又辗转到了北京还有上海的公司，结果都是一样的啊，因为每一个科研室呢都非常的急功近利，而这种做事的态度呢根本不适合搞生物研究。所以北京上海南京他都没有留下来。我问伟宁，那你现在在哪儿工作呀？伟宁骄傲地说，我现在所在的这个科研机构，那才是我心中最理想的机构啊，无论是软件啊硬件啊，那都是国际最顶尖的，能够满足所有的实验的需求。更重要的是什么呀？更重要的是我之前在国外和我一起搞研究的啊，有好几个顶级的工程师，他们都陆续都回来了，愿意跟我一起呀，完成我们这个伟大的理想。用不了多久，我们一定能够研制成功啊！我看着他仰头看着天空的那种自信，那种骄傲感，啊，也真是由衷的为他高兴，为他祝福。伟宁啊，真是一心朴实做事儿的人。我对他的印象呢，他是个科学的天才，更是科学的疯子。为了实现自己延长人类寿命的伟大理想，他能够一直坚持到底。所以啊，每个人的人生追求都不同啊，我们也千万不要把自己的人生追求想成别人，不然就很容易产生误会啊。那就这样啊，我在南京啊拜别了曹伟宁一家之后呢，我就又飞回了青海。2011年的8月份，我顺利的把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开到了南京。不仅是开到了南京和周边的县市，包括整个的江浙一带啊。 当年我们物资投放站的建立，那确实是给那里的孤寡失独老人在生活上面是带来了很大的帮助，在精神上呢也是带来了很大的慰藉。江浙这一带的孤寡失独老人、残疾老人，他们也都真的非常让人尊敬。我开始的时候啊，我还真有些担心啊，毕竟呢青藏高原上啊人口不多，而且大多数呢都有信仰，所以每个人都很和善。但是内陆地区呢人多嘴杂，那北京我不就亲身经历过吗？所以我心里啊还真有些担心。比如说有人得不到物资会不会生气呀，会不会吵闹啊，会不会有些人反复的来领取物资啊。结果呢这种事情还真就没有发生过。不仅是这样，我在南京的时候呢，我遇到了一位生活上很富足的冯奶奶，她的做法更是让我非常感动。当年冯奶奶那都81岁高龄了，她在听说我在南京做这个老年福利物资投放站以后，主动就找到了我。我一看这位奶奶，无论是穿着打扮、言谈举止，那都不像是需要我们帮助的人呢。啊，我就把我们乐龄芳华慈善基金会对于老年人帮助的这个要求呢，就都给他讲了一遍。结果他的回答当时让我非常惊讶，他说他不是想找我们帮助的，他是想通过我们乐龄芳华团队去帮助其他需要帮助的人。紧接着呢就给我讲述了他老人家的故事。原来这个冯奶奶呀，人家是南京一所知名大学的副校长，丈夫也是物理学的教授，两口子年轻的时候呢那真是一心朴实的，那都扑在教育事业上了，所以膝下呀只有一个独生子，所以他们对这个孩子啊教育啊要求那也是非常非常的高。他们的想法呢就是要把这唯一的儿子啊培养成比他们还优秀的人，结果也真就是如愿以偿了。孩子呢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上海复旦大学，毕业之后啊又拿到了麻省理工的全额奖学金。所以说这个孩子他就成了老两口年轻时候的骄傲，无论是街坊四邻呢还是单位同事啊啊，见到这老两口们那就夸他们会教育孩子，夸他们孩子有出息。这对夫妻在那个时候那走到哪里那都趾高气扬啊，骄傲万分。可是让谁也没想到的是呢，这个儿子啊他出国以后他被外边的花花世界给俘虏了，不愿意回家了啊，直接就在国外娶了一个外国媳妇儿，人家直接在国外安家了。这老两口啊本想着退休之后呢就搬到国外跟孩子一起住，可是到了国外之后啊生活习惯也不一样啊，处事方式啊文化理念呢、啊、各方面呢、啊、真是很难生活在一起。最后啊也是无可奈何，这老两口啊就又回到国内生活了。但是这一次啊这邻居们之前是夸奖，这次慢慢的都变成幸灾乐祸了。有人甚至就拿这老两口的事儿当做反面教材来教育人了。你像都说养儿能防老，两个大学教授的儿子怎么防得老啊，百善孝为先，这人要是连亲生父母都不孝顺，就是有再高的学问也不会为社会做出什么贡献的。反正当初夸奖的有多热烈，现在讥讽的就有多严重。尤其是每逢过年过节呀，看到从前哪方面都不如自己儿子的人啊，都回来陪老人过节了。他们家里呢 就老两口相互陪伴着，那种有儿子近似没儿子的感觉，那真比许多孤寡老人都难受啊。那这不算最坏的，冯奶奶的老伴儿啊，从病重到去世，他们这个独生儿子都没从国外回来看最后一面。说到这儿的时候，冯奶奶还跟我说，难道外国人不讲究孝道吗？不讲究孝道的国家怎么会发展的长久呢？他不明白呀，其实我也不明白，现在全国都开始提倡孝道文化了，古人讲的24孝详细的记录了什么叫孝顺，那其中就有一条啊，父母在不远行，这就是孝的一种。因为你们远行了，你们的父母就真的被变成被失独老人了。有人说了，那现在生活压力大呀，在家乡赚钱少啊，那不出去打工怎么办呢？那就常回家看看呗，再不济你常打打电话呗，是不是？别让家里年迈的父母感觉自己像没孩子一样啊。就像这位冯奶奶一样，老伴儿去世之后，冯奶奶呢，她就一直靠着外甥照顾。她苦笑地说呀，这养活一个儿子啊，还不如外甥心疼自己呢。后来老人家住的地方要动迁，给了一套房子，啊，又给了一笔动迁款。冯奶奶的意思呢，就是把房子和动迁款呐，都给外甥了。但是外甥不同意，非得要给他表弟打电话，结果这回管用了，这冯奶奶的儿子带着全家都赶回来了。老人看到儿子之后啊，彻底心寒了，亲爹病重下葬你都没回来，家里动迁了你全家都回来了。老人家很伤心地对儿子说，我和你父亲呢，在年轻的时候感觉我们最骄傲的一件事就是把你培养得太优秀了，到今天我还要告诉你，我和你爸一辈子最失败的事也还是把你培养得太优秀了，优秀到你都不回家了，优秀到你爸从病到死你都不回来了，优秀到今天知道家里房子动迁了，想着回来拿钱了。你们现在缺钱吗？钱真的就比父母养育的恩情都重要吗？你不想见你今天这个妈，那我更不能让你得到我的钱。然后冯奶奶就当着儿子一家的面呢，让律师就立下了遗嘱，冯奶奶百年之后身下所有的财产都归外甥。最后呢，儿子一家也是留下了一句断绝母子关系的话就回去了。冯奶奶当时苦笑着跟我说，辛苦养大的儿子啊，曾经自己口中的骄傲，最后竟然为了钱和自己断绝关系了，想一想也真是讽刺啊。话音刚落呀，眼角流下了一滴眼泪。也许他真的是伤心了，也许他已经哭了很多次，哭到没有眼泪了。当时呢是2011年，81岁的冯奶奶呀，享受的是郑教授退休待遇，一个月的退休金就8000多块钱。这些钱呢，他一个人根本就用不了，而外甥一家呢，也根本花不到冯奶奶的钱。所以当老人知道了我们乐龄芳华团队所做的这个好事儿之后啊，老人非常受感动，他也非常愿意奉献自己的一份儿心。但是这个事儿呢，当场就被我拒绝了。我说，奶奶，我们乐龄芳华团队是帮助所有孤寡老人、失独老人啊，让大家享受晚年幸福生活的。您如果有心帮助其他人呢，您没事的时候啊，可以经常来我们这儿坐一坐， 如果遇到你想帮助的人呢，您直接就帮助对方就行。您的钱呢，我们无论如何是不会要的，这不符合规定啊。我笑着说，啊，您随时随地的来都可以，不仅您能来，您还可以叫上您身边的老伙伴啊一起来。咱们乐龄芳华，那就是让老年人重拾曾经的芳华绝代，继续享受幸福的乐龄晚年的呀。老人笑着点点头就回去了。打那以后啊，冯奶奶几乎天天都会到我们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就是和大家聊天啊，谈心啊，一直到现在啊依然如此。老人家今年是93岁高龄啊，身体依然是非常的硬朗。最主要的是呢，你看我第一次见到他那种愁眉不展的面容啊，早就没了。老人家加入到我们乐龄芳华这个大家庭中之后啊，整个人就完全改变了，变得不光是他的精神面貌，更主要的是老人家把过去生活中遇到的所有的不快痛苦经历真的是完全都放下了，就懂得了让自己能够在余下的生命的时光当中好好的为自己活一回。我说什么来着，但凡做好事儿、做善事儿的人，那一定是身体健康长寿之人。好心态决定好寿命，笑一笑十年少，心情舒畅眉开目展，这就是长寿之相，福气之相啊，这就是彼乐此乐众生乐。我是贤儿马玉坤，我们明天见。
健康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